修，我们心经讲座已经一个月了，但是认真的说只讲了三句经文，那就是观自在菩萨性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今天我们要讲心经里边的第四句经文，度一切苦厄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五蕴为什么是空的？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，它是许多因素条件组成这一法，而它本身没有它的固定不变之性，没有它的自性，也没有它的自体。空中达成空中的理论，就是缘起性空，也就是般若一系的，而我们讲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就是般若一系的理论，是缘起性空。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基本理论就是缘起，缘起是任何一法全是由许多的因素条件组合而有这一法的生起。缘起的理论目的是在辩驳破斥婆罗门教的神异论、神造论。因为婆罗门教说宇宙人生是大梵天所创造，这个就等于天主教、基督教的理论，上帝创造世界。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真理，那就是宇宙间自然的法则是因缘具备，因素条件都具足了，自然就有这一法的生起。这许多因素条件里有一个因素条件发生变化，整个这一个法就发生变化。我们说一部汽车，一切因素条件具备，开得很顺利，其中有一点一个小螺丝钉出毛病，汽车就不能够开，因为它是许多因素条件组成的，一个因素发生变化，整个这一法发生变化。飞机在空中飞，不能够有一点点差错，有一点差错，一个格子被引擎吸进去了，这个飞机说不定就会摔下来。这个就说明一切法全是因缘的组合，不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造不出来。这个在当时来说是跟其他宗教所不相共的理论，因为佛教在2500年前创立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摆脱他历史的传统，也没有办法摆脱掉他社会的背景，所以许多宗教里边的理论跟其他宗教都有相通的地方，而唯有缘起是跟其他宗教完全不相通，是佛教独特的理论。那么我们说了缘起性空，性是什么？可以给它下个定义，这个不是经书里边有的，经书里边没有这种定义，是我们自己体会佛法的意思。那现在的语言应该这样解释，什么叫做自性？我们常常挂在嘴巴上说万法没有自性，那么什么叫做自性呢？自性就是本来是这个样子，永远是这个样子，而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让它变更的，本来如此，永恒如此， 无任何方法可以使它变更的，这个叫做自性。而我们在这世界上接触不到这样的东西，接触不到这样的东西，我们说接触的全是现象，全是不断的变化里边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看到水，水是一个过程，看到云，云是一个过程，云变成雨，雨还是一个过程，雨落下来变成霜，变成露，变成雪，一切都是过程，不是原因，也不是结果。所以我们接触不到万法的本性，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全是因缘和合之法，我们接触不到法性。法性是什么？就是空性，就是空性。我们能够接触到什么？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说是本来如此、永远如此呢？啊，我们可以说，拿黄金来说，因为《华严经》里边有金十四章，说是金字是性，法性，性情的性啊，实质是它的外表，是相。这个只是一个比方啊，金子是本身，金子就是金子。可是我们什么人见过百分之百的金子呢？999下边还不纯，因为它里边有杂质，那个就不是纯的金的质体，因为它里边还有别的东西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如果金子是金子，它是块，它永远是一块；它是条，它永远是一条。金而换，永远是金而换；金手链永远是金手链。但是我们给它拿到工匠那边去，加热以后，你让它变成什么样子，它变成什么样子，那就表示金子没有自性，金子也没有自性。100几种的化学元素，元素就是元素，但是几种元素可以混合，合在一起再变成另外一种东西，所以说这个还是没有自性的东西。基本上说我们接触不到有自性的，或者就是说它本身永远不变的。永远不变的是什么？是真理。佛经里面说真如，真者真实，如者如常，真如实性是永远不变。可是我们接触不到，我们要什么时候接触到呢？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以后，我们才能够接触到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照见五蕴皆空下边的一句，度一切苦厄，这样就有了两个主题要讲。一个，为什么观自在菩萨用他的最高智慧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空了以后就能够度化我们的一切苦难呢？一切苦厄呢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主题。第二个，我们在世间有哪些苦呢？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两个主题，一个就是我们在世间有哪些苦，一个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我们的苦。我们先从第一个讲起。可以这样说，佛教的标志就是人生的苦观，给人生看成苦。其他哲学家、许多宗派、许多学者不以为然，说人生有乐。并不像佛教所说的人生完全是苦，那是肤浅的看法。我们说到这个苦，老实说，一点点的小孩子完全不懂、不理解，他的感觉器官对外是直接接触的一种直觉，不愉快就哭，愉快就笑。年轻人不了解这个苦，只有说历尽沧桑 经过人情世故到老的时候才会体会到这个苦，到老的时候才真真正正的体会到苦。当然平常也会体会到苦，苦过去就忘了啊，并且在苦里边，所谓黄连树下弹琴，苦中作乐，在苦里边追求快乐。特别是现在的新人类年轻人，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做苦，就是因为苦才要追求快乐。追求什么样的快乐？追求感觉器官上的快乐，眼耳鼻舌身，连意的快乐他们都不追求，因为意的快乐是心识的精神上的快乐，他们追求的不是精神上的快乐，他们追求的是感觉器官上面好看的、好听的、好吃的、好玩的，他们追求的是这种快乐。苦要到老年才会体会。怎么样？为什么要到老年？我们往后边慢慢讲。我们现在先看本经经文，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在这几句之下，接着说度一切苦厄。在此有两点值得讨论：第一，何以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一切苦厄；第二，一切苦厄是指哪些苦厄？现在先指苦厄所提。照字面的解释，必恼身心谓之苦，艰难危险谓之厄。无可否认的，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有说不完的苦厄；自个人来说，有排遣不尽的痛苦与烦恼；自环境来说，有经历不完的艰难与危险。有一个老笑话中可以看出人生的苦难。我们刚才说，也就是说要有过人生经历，中年以后经过社会上面许许多多的艰苦奋斗，起起落落，感情上的创伤。我昨天晚上无意中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介绍费正令，现在叫什么法师啊，那出家也在这个跟着鲜花上人出家啊。那么昨天晚上有个电视节目介绍他受尽了人间的创伤痛苦。这个是什么痛苦？并不是他没有饭吃了，他肚子饿了啊，并不是这些痛苦了，感情上的痛苦，受尽感情上的痛苦以后，他最后逐渐的慢慢的觉悟了，出家。当然他有他个人的独裁的作风啊，这个我们不讲。也就是说费正令的出家是因为他受尽了人间的折磨跟人间的苦，那种折磨不一定是物质上金钱上的折磨，而是感情上的折磨。人生有说不完的苦。这其中有一个农业社会的老笑话，这种老笑话现在社会人几乎是听了也不笑。为什么？现在的社会跟农业社会不一样，农业社会的人呢，听了才会有共鸣同感。现在的社会的人呢，觉得人生下来就是追求快乐的，就是享乐的啊，你说苦他们不相信。这个老笑话也是附属上边传下来的啊。据说早年间有一个人穷途末路，无以为生。农业社会出家人托个钵站在人家门口敲敲木鱼，就有人会出来啊，拿点米啦，拿点吃的东西啦，或者是拿一点点钱啦，不是给他。农业社会有这种社会的习俗风气传统。那么这个穷途潦倒的人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偷了一件出家人穿的衣服啊，他想冒充出家人到农人家里边门口去化缘，好像是要点饭嘛，来饱肚子。穿上出家人的衣服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农家了，到门口，这一家只是一对孤苦无依的老夫妻， 而这一对老夫妻啊，正在为生计而烦恼的。停在外边乔木玉出来一看，的是一个出家人。哎呀，师傅啊，你请进来坐，就给他请进去了。可怜这个家伙上，他没有念过经，他也不会什么开示，但是老夫妻一再的请他开示。师傅啊，给我们讲讲人生的道理，给我们开示。他急得满头大汗，开示不出来，最后憋出了两个字，说是苦啊苦啊苦。为什么苦？他心里想着说呀，要一餐饭吃这么难呢、啊、人家要让开示我开什么嘞，他说的苦。而这个老夫妇一听啊，赶快敬礼了，师傅啊，你说的真对呀、啊，你说的真对，真是苦，真是苦，人生本来是苦。这个家伙上饿着肚子啊，想添一口饭吃，这么不容易吗？不觉又叹了一口气，哎，难呐，难呐。这老夫妇一听，赶快就跪下磕头了，说：“师傅啊，你真是活菩萨，都对你说对了，真是有苦有难呐。”老实讲，这个是农业社会普遍的现象了。现在工商业社会，像台湾目前这种富足的社会，在历史上面很少看到。所以说，现在的下一代，所谓新人类、新兴人类，你要对他们说这些事情，他们根本是听都不听，听了也不信，你在编故事的。事实上，这个是农业社会普遍的现象。人生是苦，那么我们要讨论众生有哪些苦的，我们天天在苦里边而不自觉。而佛陀释迦牟尼佛，他以他的觉悟所得，他在佛经里边说出了苦有许多不同的性质、不同的种类，也告诉我们什么是苦，怎么样才能够断苦。那么在许多经典里边都说到这件事情。苦有哪些种类呢？大智度论说苦有两种，是内苦跟外苦。居舍论上面说苦有三种，叫做苦苦、坏苦、性苦。大圣一章说苦有四种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。而五苦章举经说苦有五种，在生老病死之苦以外，更加上愚苦。涅槃经上说苦有八种，那就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无因之生苦。十四要览根据菩萨藏经分析人生的苦是十种，就是生老病死、愁苦、怨苦、受苦、忧苦、病恼苦、生死流转苦。瑜伽师地论更说苦有十九种，名目繁多，不再一一列举，我们简单的提出几条加以介绍。我们看第二节，二苦，两种苦。此说出自《大智度论》，《大智度论》是龙树菩萨所著作的。《大智度论》上面说，苦有两种，分为内苦跟外苦，也就是身苦、心苦。身苦就是肉体上的痛苦，像饥饿、痛痒、疲劳。这是生理上与生俱来的感受，一生中无可避免都会发生。说到心苦，就是精神上的苦，像是深怒、憎恨、妒忌、嫉妒、忧虑、悲哀、悲痛、哀悼、恐惧、苦恼等。这种七情六欲上的变化，任何人都无法避免。这种精神上的苦并不是穷人的专利， 不用责任可能比穷人更多。我们不要只有以为只有穷人才苦，有钱的人照样的苦，有钱的人说不定比穷苦的人更苦。又是老掉牙老掉牙的老笑话，农业社会的笑话。一个员外家有2000千顷，就是说很富有了，他每天天天为他的财产在或者算盘珠在计算，一天到晚操心不愉快，政府向他征收的捐税太多了，或者是地方用公益事情要让他捐钱，他一天到晚不愉快。而他该比有个卖豆腐的半夜间起来啊，给泡好的豆子就拿来磨豆腐，磨着豆腐唱着山歌，高兴得很。这个老员外想啊，我这么有钱，而我一天到晚这么烦恼，他一无所有，吃了这一餐下一餐还没有的，他一天到晚那么快乐，原因何在呢？后来想来想去，他想出一个办法来，他找他的家人拿个元宝告诉他呀，你看买豆该比做豆腐人不在家时，你去放在他那个豆缸里边，豆子缸里边，你看他有什么反应。结果这个买豆子回来晚上要刨豆子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大元宝，这一下他发愁了，元宝哪里来的呢？谁在偷东西只会拿走还会送来的吗？老天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，那一定是财神爷看我太可怜了，财神爷送给我的，财神爷送给我，我究竟怎么办呢？这个大元宝我换成银子，究竟是买房子的还是买地的还是炒太太的还是先去做生意的？这一晚上他不唱歌了，这个员外就得奇怪了，怎么不唱了呢？第二天第三天再听他也不唱了，因为那个元宝给他的心占满了，他想不出如何来处理这个元宝。这个当然是笑话了，不过也就是说不简单，苦是穷人的专利，有钱的人照样也烦恼，照样也会苦。我们记得早年间石信的案子、蔡陈州的案子，都是那么有钱的人照样也会遭遇到很麻烦的苦吧。这是内苦，还有外苦。外苦是我们生存环境上的苦，在古的时候说有虎狼猛兽的毒害，风雨霜雪的侵袭，这个都是苦。那么在现在来说，没有虎狼猛兽，但意外灾害包裹着机车汽车的伤人、飞机轮船的失事、电线走火、瓦斯外泄、空气污染、食物中毒，以及台风豪雨，灾灾威胁着我们的生命、健康、财产，这个何尝不是苦呢？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几乎每天早上一打开收音机一听，就是什么地方失火了，台北失火了，高雄失火了，台中失火了，某某地方失火了，烧死了几个人，某某地方车祸几死几伤，差不多全是这种消息。在我下边听，也许就是抢劫绑架，这个照样是外苦了。现在是没有老虎豹子野兽到我们家里边来侵犯我们，但是人类之中的老虎豹子比真正的老虎豹子啊更可怕多少倍，这个也就是我们环境上的苦。这个只是一个概略的说法了，一个是我们身心上的苦，一个是环境上的苦。不过认真的在举世论上边来分析的时候，给苦分为三种，而这三种苦不是从苦的思想上边来分析的。我们说生老病死这个是个过程，是思想，而举世论这个三苦之说是从苦的性质、苦的本质来说。三苦，一个是苦苦，一个是坏苦，一个是性苦。 什么叫做苦苦呢？过去的部书上面这样说的，我们过去前生前前生所造下的迷惑，造下的善恶之业，而招感到这一生的四大家和之身，称为人。我们今生的四大家和之身本来是来受报的，而在我们受报的过程里边，又造下了许多善恶之业。为什么？我们有无明，我们有迷惑啊，我们今生为人，又被贪婪嗔恚愚痴这些烦恼盘踞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会贪，会嗔恚，会做些颠倒的事，又造下不同的业，那这个就是苦上加苦。同时这一生里面，就是刚才说的外苦啊，又要遭遇到环境里边的天灾人祸，生计上的煎排熬煎，生计生活上的煎排熬煎，这个也算是苦上加苦，叫做苦苦。不过现在我们如果从南传大藏经新的解释这样说，苦苦苦苦相当于生理上的苦，肚子饿了是苦，嘴巴渴更苦。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嘴巴渴就苦呢？因为我们对于水的取得才容易了，我们就不觉得了。我们对于空气的取得才容易了，我们从来不会感觉到空气不够。如果一旦到某一种环境里边去，需要空气而没有空气，我们才感觉到空气比黄金更可贵啊。而我们拿现在台湾社会来说，你只要劳动，没有人会饿肚子的。那为什么社会上面治安事情这样多？那就是它不是解决饿肚子的问题，它要解决它感觉器官的满足，它就追求快乐，追求享受。我们人说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，可以说很多人会答出不同的答案，但是其中有一个答案大家都不反对的，追求幸福。追求幸福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之一，但是我们认真检讨，现在的人追求的不是幸福了，他追求的是感官的享受，不是幸福。什么叫做幸福呢？古书上面说，古人也说，平安就是福嘛。什么叫做福？没有祸就是福，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是福。可是现代社会的人对于这个答案满足吗？绝不满足。什么叫做幸福？我要住最讲究的大楼房，或者是住有花园的别墅，有名牌的汽车，有最新的电器设备，这样才叫做幸福。那是幸福吗？那是物质的追求，那是欲望的扩张，那是感觉器官的享受了，那不是幸福了。中国几千年的古话，知足者常乐，知足者常乐，知足，知足就是幸福嘛。不知足永远不幸福了，知足就是幸福。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人追求的呀，他说的追求是幸福，追求的是幸福，事实上不是，他追求的是物质的享受，感官上的享受。他不以为平安没有祸这个就是幸福，这是认知的问题。那么说这个苦苦的就是一种生理上的苦，这个苦包括着我们生病了，发烧了，身上会疼痛了，生了癌症了，癌症会很痛苦啊，生了这个比如说说现在这个胃肠病在所谓痢疾了什么了，在这个肠炎痢疾在流行，真正在肠炎是人家不断的上菜说总是觉得肚子痛，痛了再去刚好一点出来又痛，那个也是等于就是苦苦了，生理上肉体上的苦，和人家拿鞭子来打是苦， 拿膀子来当是苦，一切受到外力的冲，外物的冲击，这个都是一种苦。这个解释解新的解释意味生理上的苦是苦苦，坏苦是什么呢？坏苦这个说是说罗经变坏的苦，坏苦快罗的经会变坏，快罗的经消失了，我们就感觉到苦。我们要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比如说我们组织旅行团到加拿大去旅行，到了温哥华，下了飞机啊，旅行团安排我们到这个维多利亚岛去。维多利亚岛里边有一个最讲究的大花园呐、啊，据说是当初某一个大富翁送给他太太的什么什么什么纪念的礼物。那个花园呢，那真是像人间，人间的仙岛或者是人间天堂一样的，讲究极了。它有山有水，有峡谷，里边有各种不同的，有欧洲的风景、日本的风景，还有中国就古代建筑的风景，非常美。嘉靖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啊，抱着满腔的很愉快的心情去欣赏风景，刚一进去啊，心情非常好，哎呀，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很快乐。好了，让你继续不断的走了四个钟头、五个钟头，一点也不快乐了。这个时候唯一想着呀，哪里有可以坐的有饮料店了，我进去喝一杯饮料，我再也不想走了。这个就是罗经变坏之苦，快乐的经会消失。你本来这屋它是很可以让你快乐的嘛，并不是本来不让你快乐，本来是很快乐的，可是时间持久它就不快乐了。好了，找到一个饮料店，一进去一坐下呀，有酸有累的腿带到休息，很快乐，就端上饮料，哎，好快乐，好快乐。好了，如果让你四个钟头、五个钟头连续坐下去，你快乐吗？一点也不快乐。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以后，你就不快乐了。那就是说，快乐的经它会变坏，快乐的经变坏了就是坏苦。我们搬个新家，置了一套新家具，哎呀，环境好美啊！这个家具都是精挑细选，照着我们的意思啊。刚搬进去，左看右看，晚上不想睡觉，在欣赏。三个月过后啊，一切习以为常，那个新家吸引不了你了，不会让你感觉到那么快乐了。你希望要有更新鲜的东西了。坏苦，快乐的经会变坏，变坏的时候就是坏苦。所以说罗经变坏的苦，世间的人出顺境在罗，但是俗言称十年风水轮流转，没有谁会永远的在顺境里边，人难免有挫折失意的时候，顺境变坏，罗记生悲，其苦更深。我们刚才说是短时间啊，到风景区到花园里面几个钟头的时间。那么如果在社会上面一帆风顺，入社会创业，十年八年事业越做越大，世界上一切都是走曲线的，就像这个股票行情一样的，没有一条直线永远往上边走的，总是曲曲折折。人生的境遇也是如此，没有永远一条直线直往上边走，总是会又高又低。到了事业不顺利，不是顺境，到了逆境，到了遭受到阻碍挫折，这个时候就苦。曾经得意过，神奇过，而过后的遇到这种苦，那比那些本来是乡下人呢，本来是没有神奇过，没有享受过呀，比人家那个感触更深。 为什么呢？本来在乡下耕田，烂手笨笨的耕田，既然没有往上边爬，也就不会摔下来。就是俗话说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重。家庭我们举个比方吧，前任的驻都局局长，过去一直是从，他是警察学校出身，警官学校出身，他们一定一帆风顺呐、由警界转业到行政界，这么以后官越做越大，财富越来越多，一脚摔下来，摔得真重，摔得真重。哎，这个都是众生相了，这个都是社会上面的众生相。可是，也就是说，那就一到了得意的时候啊，太必要，美钞要，金银珠宝要，古董字画也要，这个真是人的贪婪之心，一个三姑能够填平，人的心填不满，大海能够填平，人的心填不满，就是说我们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。那么社会上富贵人家难免会有败落的时候，权穷一时难免会有失势的时候，常胜将军也有打败仗的时候，商场的阔人、企业家、文人难免没有实力的时候，那么以至于在赌场里边输了钱，赌场上本，在官场失意，在情场失恋，在家庭失火，这一切都是坏苦，这一切都是坏苦。我们说落井变坏就是苦，青年男女恋爱的时候，那怎么样看着对方，一切都是满意的，到了天长日久以后啊，越看越不满意，越看越不满意，那个也是落井变坏。还有个第三个性苦，性是千流不停的意思。孔子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涉周也。”这是论语上面的话。自在船上，孔子站在河边，看着那个河水呀，一直往前边流，在感叹的说：“哎呀，就算这样呀，流过去就流过去了呀，周也不断的往前边流。”逝者如斯夫，消失的就像这样消失了，周也不断的消失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说性，诸性无常，古经里面说诸性无常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性的世界，就是一个动的世界，没有刹那的安静，没有刹那的停留安静啊，每一刹那就是一分钟一秒钟有多少刹那。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坐在台北市华藏讲堂没有动，你知不知道地球在转，地球在自转，已经转了，地球在公转，绕着太阳在转，太阳系在转啊，太阳系啊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在转，银河系在转，整个宇宙都在转动，没有一刹那，没有一秒钟的安定下来，静下来，一切都是在变，在动，变动不居，一切是在变动不居，这一切都叫做性。日月星辰宇宙运转，那叫做性。我们在这里什么说话比划着这个动作，这个也是性，心里边在想还是性，身性欲性意性，我们在动脑筋在想计划明天我要做什么什么，那个不就是你的心在性吗？心在计划，那个叫做意性，意识的意，意识在工作，在筹划，叫做意性。我们身体的动作、嘴巴的语言，这一切都是性。世间万法，一切全是在性，一切全是在性。都是在我们说进行，正在进行中，正在进行中，说是修白日高，还是在修一条高速公路，还是在修这个快速铁路，都在进行中，一切都在行，没有个静止的时候。那么所以说孔子说逝者如斯夫，不涉周也， 而我们的光阴时间不短的，不短的，一秒钟一秒钟的消失过去，环境也在转变。那么自我们的身体来说，由幼小到健壮，由健壮到衰老，由老到病，由病到死，这全是辛苦，全是辛苦。尽兴嘛，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尽兴中，在人生的过程中，我有小孩子，有青年，有中年，到了老年，以至于最后离开这人间，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，一切都是幸。自我们的心理来说，我们幼年懵懵无知，中年雄心万丈，到了老年空虚落寂，这也是辛苦，时间的消失也是辛苦。那么以至于烈士赤目，没人白头，其情之难堪，不是局外人所能够了解的。因为诸法无常，无常的本身就是苦，无常的本身就是苦了。穷生穷国，天下最美的美女，她能够没纪念？他能够没纪念？因为万法无常，因为时间岁月的消失，因为他肉体上的变化，再美再美，跟着时间的消失，最后他也会变成鸡皮鹤发一样健壮，很健壮的啊，这个运动选手，或者是这个标准的美男子，他也是终归遇到最后的老态龙钟，以至于死亡。为什么？诸行无常，一切都是一个过程，一切都是在进行。诸行无常，无常的本身就是苦，无常的本身就是苦。那么以上三苦是指世间法上来说，如果是指出世间法来说的，人道、修罗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他们所受的苦叫做苦苦。那么欲界六天，欲界啊，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内，上面还有六层天跟色界的四禅天。欲界六天的天人，色界四禅天的天人，他们所受的苦叫做坏苦。无色界四空天的前人，他们所受的苦叫做辛苦。只是一点说，天道的福报比人道大得多，有衣食随意、宫殿庄严之乐，但是福报享尽，终有堕落之日，且有五衰相现：衣上垢腻，头上花纹，身体消毁，腋下出汗，不落本座，痛苦异常。因为照佛经来说嘛，我们说为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的娑婆世界，五趣杂居地，是我们人类所居的、所居住的世界。五趣杂居，其中还包括着其他的道，咱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，这个是三趣了。人趣是四道。如果是再加上六层的欲界的六层天，就是五道了，五趣杂居。在这五趣杂居里边，我们如果说是天人，天人的福报很大。据经上说，有些天道他那边的一昼夜相当于我们这边几十年或者是几百年。这种事情我们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。一方面，世间的观念本来是人定的了，没有一个世间的观念了，世间的观念是人定的，年月日时是我们自己定的。另一个方面来说，假定说是一个小球像乒乓球那么大，那个乒乓球怎么转一周啊，当然需要时间很短。其大无比的一个大球那么转那么一周啊，当然需要时间很长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是天造的，别在天上边啊，他那边的一昼夜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多少多少年，这个并不稀奇。 银河，我们不说银河系，太阳系，太阳系最大的星就是土星吧，可能就是土星了还是木星，我记不清啊。但是据说它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它的肚子呢能够装下1400个地球。那么它的一年相当于我们地球上面的多少多少年，这个都是记载在天文学的书籍上。这个一点也不稀罕，一个大球它转起来当然慢嘛，一个小球它转起来当然比较快嘛。这个也就是说，天道的人，天道的人他们与佛经上说完全是几乎完全是享受，没有什么受苦啊。那么能够生于天道嘛，就是去享受福报的。可是到了他一切无常，所以天道的人也有个寿命，说是据说是最高最高的天，飞翔飞飞向天，寿命84000大劫，那可以说是无限的长久长久的那么长。可是终究有一个结束的时候，天人也有死亡的时候，也有轮回的时候，因为都在六道里边，在六道里边就要轮回。到了天人寿命福报将尽了，寿命终了，据说的最先发现什么头上戴着鲜花呀，枯萎了，本来是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都不会枯萎的花，现在头上的花枯萎。